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哎，世界大不同，同样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天，新年快乐哈。
嗯，
好像刚刚说完新年快乐，这又来个新年快乐，过两天又还有一个新年快乐。
对，哎，这就是神给我们华人的一个恩赐，因为我们有两个新年。
是是是。那么在2026年的1月1号呢，我们却要跟大家聊一个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往往也是我们忽略的一个话题。
是的，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3123的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知道啊，预定论是说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都是在预定中被拣选的，有些人就是没有在预定中的就不会被拣选，注定不能成为神的家，注定要沉沦下地狱吗？还有就是什么灵恩派、恩典派、福音派、蒙头派、呼喊派、天主教等等，这些称呼这些派别都是信耶稣的吗？都是讲圣经的吗？那哪些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呢？这些名称又是怎么来的？这些人也都是可以得救的吗？我们所信的纯正的基督信仰怎么称呼呢？是跟随主基督耶稣的就是被称为基督徒吗？不属于任何派别吗？哇，其实我跟他说，这位朋友的问题代表了绝大多数刚刚信主或者没有信主的朋友对于很多问题的一个疑惑。
嗯，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的馒头对话里面，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我们信仰的真理呢，我们说了好多。我们整个电台里面许多的节目也都关于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宗派啊，甚至是宗教比较学啊什么的，我们都有这方面的课程，鼓励这位亲爱的3123朋友呢可以去多多的学习。但今天呢，正儿要期待的就是能够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不管透过什么样的信仰，最后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那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拣选是透过谁？我们知道是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宝血，在一个正确的对福音的认识的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明白救恩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当我们从个人得救的视角去出发，比如说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个人得救的这个视角出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那只要我得救管它是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说了算的，是他在永世当中的一个预定，并且因着他的恩慈和拣选为我们成就的，并不是我说了算，而是他说了算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必须降服在他，才能够决定谁得救，他才能够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才能够最终有发言权、决定权和审判权，说你是我的儿女。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你必须要透过他的话语、他的启示，还有他所设立的教会。那这个教会不是某个地方教会，不是某个世代的教会，不是某个文化的教会，而是基督的教会，就是唯一的普天下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买赎回来的这一群分别为圣的人。
是
历世历代我们都能够借着福音的真理回到神的家中，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就是教会。那么今天在这一个大的框架底下，我们就会明白神他要完成的救赎计划，我们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却并不是核心。核心是他自己的救赎，核心是基督耶稣创世以先对我们的拣选，并且最终要为我们成就的新天新地，他的国必定要降临，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呢，只是需要在他的这个宏伟的图画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就像那一个 puzzle， 就像那一个拼图一样的，我们准确的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把我们放在他国度的计划里面。
是，
所以 千万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解释，去认识神的预定和拣选，并且去满足于我们自己个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其他人是什么我不关心。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当然你所看到的教会历史的2000年演进的过程，的确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对信仰，对一些核心真理的不同的认知，以至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派那个派。但是我们真正符合神心意的，我们现今呢知道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专注以福音为中心，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有几点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启示，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相信他赐予大使命是给予教会的，相信我们的救恩是靠着基督成就的，而不是人的行为等等，这些核心的真理只要这些教会都是共同的认知，我们就相信他是基督的教会，都是福音派的教会。但是如果任何的这些信仰跟这些核心的这个信仰相冲突，比如说他说基督是小神，或者是也是受造的，或者他在教会的真理上面有一些强调教会的传统大过于圣经的启示，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可能就把人的重要性放大了，然后呢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些标准。
我前两天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牧者的讲道，其实蛮点醒我的，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了我一个很深的思考。这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大家知道吗，现在除了外在的逼迫，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基督徒内在的分裂。那内在的分裂呢，他举了三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地方教会哈，就是我们教会是最好的，你们教会不行啊，我们的牧师是最棒的，你们的牧师不行，在教会之间先形成了一种竞争哈，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大型的教会啊，我们教会是多少的功绩啊，有多少的人受洗啊，你们教会这些年都没有犯。你会发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谈话在各个教会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时常会发生。那这个牧师就提到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教会，而是说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某某某的教会、某某牧师的教会，这些说法都是错的。这就是他强调的第一个，地方教会的意识正在破坏着教会的合一。第二个他提到的就是宗派意识。那很多的一些类似于像福音的会议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有路德宗啊，有浸信会啊，有这个派啊那个派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讨论了，哎，你们路德宗有的时候仪式太繁琐了不好哈，我说你们浸信会是那多少人现在没有办法一定要受浸啊，一定要有点水礼，就不是那种。大家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这种讨论啊，我们都不能叫称之讨论，有时候都成为吵架了啊，你的对我的对，也会破坏基督教会的合一。这是他强调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那这个牧师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每一个教会所推广的是国度的眼光，
是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无论你是白皮肤黑皮肤，你是黄皮肤，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你的眼睛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在我们讲到我的人生有个使命，或者我们教会有个使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说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我们也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来开展的。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国度的概念是上帝的使命，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星，有一个真儿。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来开展这个救恩故事，而是把我们自己回到放到神的那个伟大的宏观的图景当中。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神国的降临。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神要把我们这一群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让我们出离出来，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呢？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这一群人要透过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使他的国提前的降临。其实我们就是把天国活在地上，我们绝对不是说啊，等我死了那天我才有可能
回天国
去经历他的这个新天新地。当然我们要明白，神的国的确有一个最终的完成，但是神的国现今就在这个地上。透过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拣选的人，可以在这个世上活出天国的价值观，活出天国的身份，活出天国的品质来，让我们明白救恩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你不是说啊，我只要得救就行了啊，将来我上天堂我就遥遥棕榈枝，我就扫扫地就可以了。凡是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清楚救恩是什么。今天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来思考，真的吗？我有这种使命的观念吗？我有国度的眼光吗？我真的知道我的人生不是要神来帮助我活得更幸福、更潇洒、更满足、更丰盛？不，我的使命是要让我能够融入到上帝那荣耀的国度使命里面去。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可以为你的国做什么呢？我可以让我自己镶嵌到你那荣美的国度意象那一块宏伟的拼图当中，让这个拼图可以完整吗？我不要寻求我自己的成功、满足，或者是地位、荣誉，还有成就感。我要寻求的是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国度的意象和眼光。
马可福音的第9章38到40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能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如果初读圣经的话，对这一段会特别的不理解哈。这些人都不跟随耶稣，都不算是耶稣的门徒，他怎么就可以去奉耶稣的名赶鬼？耶稣的回答当中真正看到了耶稣国度的眼光，而这个耶稣国度的眼光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当中应当去学习和效法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再说你的派我的派，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你的国我的国，我们只有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基督的天国。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全新的一年特别要全新出发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是
因为只有当他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才充分的去展现了上帝救赎我们、拣选我们的那一个深刻的含义在哪里。因为确保他国度可以实现，必须要我们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
今天是2026年1月1号，我们也给大家布置一个全年的任务，今年让我们一起操练国度的眼光，以神的国、神的义为我们生命的唯一目标。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